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正值南半球深冬时节，澳洲雪季迎来高峰时段，不少华人抓住机会感受滑雪的乐趣。Will 和妻子 Kimmy 及几位好友从墨尔本驱车大约5个小时，前往维州滑雪热门地 False Creek。
其实像这一次的话，算是我们提前比较久的一个行程吧。我们差不多是，住宿的话，其实我们去年这个时候就已经订好了，然后所以说就到今年就是顺其自然的，然后就过来了。像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一般会提前大概2周左右，然后去看好就是适合的房子，然后 Airbnb， 然后租好，然后自己开车过来上山滑雪，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平时上班嘛，所以平时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就大概周五下班以后，然后开车过来滑雪，然后周六周日滑完了以后，周日下午开车回墨尔本，然后周一再继续上班继续搬砖。像我们其实还好，我们大概会来3到4次吧，因为平时可能工作也会比较忙，所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也知道我有很多朋友，可能他们每周末可能都会来，然后大概这2个月可能几乎每周末然后都过来滑雪这样子。对，其实这种也蛮多的。其实我第一次滑雪时间蛮久的，我大概是在2013年、2012年的时候是第一次，但是那次滑过以后，我后面就再也没滑。然后是直到大概去年的时候，然后我老婆开始看到有滑雪，然后她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也相当于我们两个人一起嘛，然后就开始预定啊，做 research， 然后过来然后玩啊什么的，就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其实严格来说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爱好吧。我觉得维州这边的雪场主要就是 Mount Buller、 Falls Creek 和 Hotham 这两个。然后 Mount Buller 说实话，它的这个雪况和它的山，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会相较于这边来说会稍微差一点。然后 Hotham 的话可能更适合中级或者说水平更高一点的人，然后像我们这种初学者可能来这边会好一点。而且这边的这个基础设施啊，然后它的这个服务各方面我觉得都还不错，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选择来这边的一个原因。我们朋友本来是要跟我们今天一起来 False Creek， 他们是一个 family， 就是3个人，但是因为他们第一次来，然后就不小心订错了，订到 Hotham， 然后就没有办法，今天我们就只能分开。然后但是他们明天会跟我们一起来。然后我个人的观察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这边澳洲的中国的年轻人，然后开始滑雪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的。然后 family 的话我了解的也是，因为其实我个人的见解是，小朋友就是大概4、5岁、5、6岁，他们学起来会比我们快非常多。然后我也看到，我也觉得很羡慕。如果说我小时候那时候家长会带着我来过来滑雪什么的，就肯定会很开心嘛，因为我看他们玩的就特别开心。
不过住宿紧张，雪票昂贵，再加上不断攀升的各类附加费用，也让在澳洲滑雪究竟值不值得成为不少人讨论的话题。
要是说实话的话，其实澳洲滑雪是蛮贵的。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一个雪季可能真的花费下来，一个 weekend 可能就要1500到2000澳币的样子。然后这就取决于我们来的次数，对，然后来的次数多嘛，那可能花费就会高一点。但是比较好的一点，像比如说像我老婆，她今年就买的这个 season pass， 所以说她的费用会相对低一点。然后我的话就是每一次过来，然后单独买票，然后这个 cost 就会更高一点。像这个周末的话，如果说比较笼统的算，大概1500到2000澳币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细分的话，比如说像住宿，我们大概2天可能600多澳币吧，因为我们是提前一年订的比较便宜。然后雪票的话大概1天是200多一点点，然后油费可能往返大概要200出头。然后吃的东西，因为我们自己准备的火锅，然后其实还好，一顿饭就是我准备的整个食材大概也就是花了200不到，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肉，所以买了比较多和牛，所以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正常来讲，我觉得其实大概吃饭这2天100多块钱其实差不多。
就是我们大概是从去年呢就开始 plan 这一次旅行，因为就是有一些就是住宿它需要提前一年来预定，特别是如果你想住得近一点，像是 Mount Beauty 这些地方，提前一年的价格会比较合适。然后旅行的话呢，花费大概是住宿 占重头吧，就是如果你想住山上，比如说 ski in ski out 这样的话会花费更多，可能说一晚上的话差不多是300刀左右，所以说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 budget 可以说是有不同的安排，而且山上比较难定，所以说我们可以提前做出一些计划。我们是定了 ski in 和 ski out， 然后同时是山脚下，就是一些混合型的住宿方式。这次行程的话我们会从周五一直待到周天，然后我们这个雪季可能还会再计划待一个3天，差不多是月中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对比澳洲的滑雪，就是肯定说对比起日本或者是新西兰来说会稍微贵一点，因为大家都说着就是花着最贵的钱滑着最烂的雪。但是我觉得就是作为爱好者来说，如果你能在短暂周末体验到这一项运动，同时可以帮助你缓解压力，然后享受大自然的风光，我觉得这个价钱也是值得的。但是作为工薪阶层来说，如果你有房贷上面的压力来说，这一项运动其实是It's not affordable， 它不是可以承担的，我觉得。
这个就要看跟什么比，如果比如说跟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说网球、篮球或者足球等等这些，它的花费肯定是要高的。但是我觉得如果在这边有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然后并且你的收入可以达到澳洲的大概中位数这样子，其实你每年雪季过来个几次的这个消费应该还是可以的，但是肯定要提前计划嘛，提前做这个 reservation， 因为很多的住宿你提前预定，肯定会比你临时预定要便宜很多的。
其实我们是新手，然后上个雪季我们只滑了2天，但是我们就深深的迷恋上这种运动，因为滑雪可以给人带来愉悦，然后就是缓解现在就是快节奏特别是年轻人的一些压力，而且现在就是一些经济 inflation rate 啊 interest rate 也比较高，年轻人可以通过滑雪短暂的到一个比较快乐逃避可以说是就是这种行为吧。对，所以说我们今年还是想要继续持续这种运动。
在澳洲，以维州雪场 False Creek 为例，成人单日票价通常为177至221澳元。新西兰南岛最大的卡德罗纳雪场，成人单人票价约为107至163澳元，显著低于澳洲。而日本北海道著名的富良雪场，成人单日票价约为73澳元左右，不到澳洲的一半价格。在新西兰卡德罗纳雪场工作的教练 Doris Zhang 观察到许多澳洲游客舍近求远，坐着飞机来新西兰体验滑雪。
7月份开始，我的客人里面大概70%-80%都是澳洲人，很多客人是从比如说悉尼或者墨尔本这种大城市。他说他们如果要去雪场滑雪的话，可能要开5-6个小时的车，或者买机票的话，雪季期间也会比较贵。然后有这个时间和金钱的话，他觉得飞到新西兰来说，他可以在比较短的路程之内滑很多座雪场，因为新西兰的雪场其实距离都蛮近的。
Lexi 就是赴新西兰滑雪的澳洲华人之一。
它的雪质很好，它是粉雪，所以滑起来非常的顺。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它的雪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视野很开阔，周围就是雪峰环绕。
墨尔本华人 Will 表示，时间允许的话，他也会考虑前往新西兰滑雪。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是希望去的，主要就是时间不太合适。因为我也说了嘛，去年我们才是正式的开始，算是投身于这项运动嘛，开始就是更想去玩嘛。然后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办法提前预定，然后再加上我们平时可能工作也比较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请到假，所以还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计划，比如说今年年底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去日本或者说是去中国的新疆那边去滑雪。然后明年的大概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能也会选择去新西兰。
往返于澳洲和其他国家执教的 False Creek 官方滑雪教练 Colin Gu 表示，澳洲滑雪除住宿和门票外，教练费用同样不菲。
我叫 Colin， 然后我的职业的话呢是一个滑雪教练，然后也是进一个酒店民宿。然后呢，我们基本上的话呢，在澳洲大概是6月到9月底会在这边。然后呢，如果是在日本的话呢，一般11月到3月底会在日本。在墨尔本一般教练都会两边跑，但是呢在日本的那些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或者是在国内的他们会选择去日本或者是国内的一些室内的滑雪场执教。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Tom 他是我们这里的那个学校的校长啊，他呢在日本呢有一个雪场，所以他那个基本上都会两边，就是这边结束了以后就会去日本。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我们这边雪季也不是特别长，一般真正的话就其实六月底到九月初这个时间段会在这边。然后因为做一个职业嘛，你必须弥补整年都在教学，然后呢有一个工作的状态，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的教练基本都会两边跑，不去日本有可能去美国啊，去加拿大啊，去欧洲啊，啊这些地方。现在我们在那个 Fort Creek， 如果你要找一个教练一对一的好，大概是1300块钱一天，学生假期更贵，可能要去到1400多啊。然后呢，你有那个 Epic 学卡，你可以打个20%。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不建议一对一的，你都要请一个团体课，就比如说五六个小孩一起啊，或者是你参加他们雪山专门有一个ski program， 这种就会价格便宜点。所以的话，一对一都是针对于啊，我特别想要滑雪，如果我要去，比如以后参加比赛啊，啊想要提升啊。让小孩更上一层楼啊，进阶啊，所以会请到一对一。一开始建议你要学滑雪都不会一对一，都是先比如从 group 开始，这个也是我们想做的，哎，就是能帮助更多华人，我们弄一个教练，拿个五六个小孩一起把价格打下来。但对于个人来讲的话呢，确实是会比较贵的，因为你想自己订一个房子，或者你自己没车你要包车就不太现实，然后教练也特别贵。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俱乐部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一块呢，我想尽量的话呢把这一块平民化，那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就类似于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住宿可以住四个人的，那我们可能可以对外说，哎，可以按照床位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那个车有时候可以包车过来，一个车12座的，那我其实可以坐12个人，这样的话车它其实也可以平摊变成12分，那价格也低下来了。教练同样也一样的，我们就因为我们是自己是华人教练嘛，所以对于教练这一块其实更好的去传授，所以的话呢我们也会组织很多华人大家一起就拼一个教练做一个训练营。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可能将来也想做的说是一站式服务，让更多的那个华人的朋友就是能更 affordable 一点，然后呢我们帮他都组织好。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在这边过来其实不是特别容易的，你要进山费你过来，然后你又要绑雪链，有时候就很多人不愿意开上山，然后呢你到山上你这边你又要雪地车再专门载到住宿这边，其实这些在日本啊在欧美国家都是没有的，所以这也就无形中设置了一道门槛，让一些海外的呀都不愿意过来这边，因为太麻烦。所以我们想做的是就是你交一个 package 的钱就好了，我们就把这些后面的事情帮你都全部搞定，然后呢交通啊住宿啊教练这一块。所以的话这是可能我们接下来也想说跟雪山合作，让更多的那个一些想要学习或者想要了解这个滑雪的更能加入到这一块产业了。
滑雪爱好者 Jackie Chan 同样观察到澳洲滑雪成本较高，同时不稳定的天气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澳洲的滑雪体验。
大家好，那我是叫 Jackie， 然后我是一个经常爱好滑雪的人，我经常会在内地、澳洲还有日本各大的滑雪场那边去滑雪，然后体验不同的雪道。我每年大概的话，我应该7月到8月的话我都会待在澳洲这边，然后12月到大概4月到5月，就是下一年4月到5月我会到日本那边或者是内地那边，因为有时候会想去一下内地那些滑雪场，因为有时候要练习嘛，就内地那边比较适合，然后要去玩或者去做其他事情的话就会在12月到10月在日本那边的。澳洲的雪场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是它住宿吧，它住宿呢其实蛮多选择的，它也没有被垄断，而且也蛮多可能雪友他们自己会去 take 一个 house， 然后用便宜的价格租给一些雪友他们是使用的。它的山头蛮多的，而且它的人也比较集中，然后你们想要找可能找教练或者找其他的资源的话也集中在一个地方。但如果你说是 weakness 的话，就是距离市中心真的太远了，因为这边从 Melbourne 那边开车过来都要大概5个小时，而且山路也比较危险，所以这个是我主要觉得 weakness。
从墨尔本开过来的话大概要4个半小时，如果上山的话可能要将近5个小时，时间其实是蛮久的，中间肯定是要休息一下嘛，你也要避免疲劳驾驶嘛。然后的话中间高速其实只会走一段，然后下来以后有后面有很多的山路，那这些山路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过其实有时候也会出交通事故嘛，所以说其实我也是觉得如果大家开车来的话还是说稍微注意一下安全，因为毕竟山路有时候真的还是挺危险的。 我们运气比较好，我们来的时候都没有赶上在下雪，但是我有看到过网上的一些视频，有时候下雪的时候如果路面有雪或者有冰，这个有时候可能真的还是蛮危险的。因为我们家乡嘛，就山东那边以前每年都会下雪，我小的时候就感受到其实下了雪以后真的还开车挺危险，很容易打滑。
还有就是价钱吧，价钱方面澳洲这边滑雪是比较昂贵的一点，而且澳洲这边的天气有点不稳定，像去年一样，其实去年没有今年的好，今年人是明显比较多了一点，因为今年的雪况就突然因为这个天气好了嘛，然后就多人过来滑雪了。
但是正如 Jackie 所说，今年澳洲的雪场也是天公作美，六月雪季刚启动，雪场就迅速被冷风覆盖。 Colin 和 Will 都观察到来自 False Creek 滑雪的人数较往年有所上涨。
今年的游客其实是稍微有点增长的，那因为前两年的话呢是雪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今年在年初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能看得到那个订房状况还有一些教练的预定情况，刚开始其实比较慢的，但是我们今年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下了大雪，那个时候呢订单就慢慢多起来了，所以的话呢其实今年的年初其实慢慢比去年就开始好转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其实还是一个天气的原因，因为前几年的话特别是前年不是特别好，所以去年呢其实慢慢下降了，但今年年初大家还在一个观望的状态，但是呢六月份因为雪特别好，大家就开始又开始订房啊订教练啊，所以季初的时候其实我们 expecting 没有说那么忙，但结果雪那么好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忙的。一般我们在山上的话都六月份都不能 ski ski out 嘛住宿，但今年从六月份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是一直所有的住宿都可以 ski ski out 在 False Creek 的那个住的地方。
因为我们都是周末来嘛，所以周末其实能看到人真的是每一次都还是蛮多的，然后坐缆车要排蛮久的队。跟去年相比的话，我觉得住宿啊什么的也还好，然后就是雪况，反正我个人觉得今年会比去年稍微好一点，因为去年的时候六月份好像都没有什么雪，今年六月份还不错，还下了几场比较好的雪。
False Creek 度假村总裁 Richard Phillips 在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澳洲雪场不仅拥有独特的山野魅力，同时也是澳洲滑雪初学者理想的选择，有助于他们过渡到其他专业的国际雪场。
Such a big country and such a small part of the country that has snow. Yeah, in terms of skiing around in the snow gums, that's unique to Australia. You can't do that anywhere else.
澳大利亚幅员辽阔，但是真正有雪的区域却非常小，而且在雪松林中滑雪，这是澳洲独有的体验，其他任何地方都感受不到。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初次接触这项运动，这里也非常适合作为一个短途的度假地。在你前往北美或是其他地方滑雪之前，可以先在这里入个门。我们也建议提前预订租赁设备、滑雪项目等服务，这样可以更好地安排行程、获取所需物品，这也是节省开支并以最佳状态享受滑雪乐趣的最佳方式。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优势，就是新西兰它没有在山上能 ski ski out 的一些住宿，但是呢澳洲我们基本上每个雪场都能做到 ski ski out， 特别是对有一些 family 来讲的话是特别友好的那是价格上会贵一点，因为新西兰的话他们是不是在山上的嘛，他们是在山下的，所以的话呢住宿也是比较多一点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话山上各种各样的费用的支出也是比他们那边高的，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呢 ski ski out 的话费用上其实是比新西兰贵的，但如果我们跟日本啊或者一些欧美国家比的话，我们的 ski ski out 的住宿其实也没有说特别贵也是比较正常的。
面对部分游客反映的滑进滑出，即 ski in ski out 住宿费用偏高， False Creek 民宿管理经理 Jack Fymore 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The ski season is where a lot of our income is, and it is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to make that income with only 3 or 4 months in the year.
滑雪季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这个收入期非常短，一年之中只有3到4个月，具体也要看降雪情况。此外，运营一家酒店的成本确实在上涨，现在维州实施了短期住宿税，增加了7.5%，我们还要支付土地税，还有场地以及服务费，现在还要加上消防税，这些都让经营变得不容易。 即使价格偏高，部分滑进滑出的住宿仍然是一房难求。
每个雪场不太一样哈，像 Force Creek 这边的话，它家庭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它这里的道就特别的友好，很多初级道。然后呢，我们的住宿的话呢，它就是很有一个那个气氛，有吃的呀，有玩的呀，都是特别近，然后吃的也都特别好。所以的话呢，家庭这一块呢就比较特别受欢迎。我们在那个假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房难求的，而且是每一年基本上大家都是提前一年把明年的住宿给定好。如果你现在不定的话，可能到明年再定的话就已经太晚了。
澳洲今年的雪季预计会持续到十月初，但是最好的雪况可能只会持续到本月底。听众朋友，你会想趁机去体验一番吗？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